你们出去要看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9年10月1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尤迪卡传讲的信息 What want ye out to se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001。那我想就算我们现在结束聚会了，我也能说我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些的见证。而且那我走进来看着这个小帐幕太漂亮了，那尤迪卡这附近的人没有理由不来教堂聚会，对吧？那这里的人确实做得很好，他们致力营造一个舒适漂亮的地方，那不是一个豪华到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而是感觉很舒服的地方，很好，干净整洁。那我喜欢这样的教堂。那我认为格里汉弟兄读的那两首小诗都很在理。那你知道有件事，就是那些经常批评别人的人自己却没有被逮着。但格里汉弟兄，我却是一个被逮住了好几次的人，所以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那曾经有人跟我说，那在巴拉德与巴拉德公司，那有一个人去找工作，那他们请他在纸上签名，那他去签名时，他们发现这人带的那根铅笔末端是不带橡皮擦的。那他们问他说，那你没带橡皮吗？那说是的，我不会犯任何的错误。那巴拉德先生说，那我就不能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做。那所以我想这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犯错，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错。那但我喜欢那种犯了错误却能像个真正的战士准备再起来试一次的人。那我们曾经唱过一首小歌，那如果我跌倒了或如果我失败了，那大概是这个词儿。那让我起来再试一次，主啊请原谅我，让我再试一次。我很多次向神祷告，甚至都为自己感到羞愧，但让我起来再试一次。那我不断的跌倒，但每次他都蛮有怜悯的帮助我爬起来。那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我们无时不刻不会做点错的事情。那事情没有大小之分，他们在神面前都是大事。所以如果使徒保罗都要每天死去，那么我们每天要死多少回呢？那我认为一个人做了错事并愿意改正，真正的基督徒的态度，那是饶恕那个人。那克里汉弟兄，我觉得今天教会的人们就是在这一点上错过了太多。人们不是让这个人重新站起来，而是把他们推得更远。基督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弯腰扶我们起来，所以我们也应该拥有那种灵。那我实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也许你们一些弟兄可以。那自从我来到这里，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保罗是一个他抓住了一个逃跑的奴隶，那我一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不过他欠了很多债。那保罗爱基督如此之深，那以致他打发人去见那奴隶的主人，说现在他已经成为我所爱的弟兄，那凡他所行的和他欠你的都记在我的账上，我来的时候必还清。瞧，保罗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他知道饶恕是什么，那饶恕别人意味着什么，他自己也被饶恕了。那我认为每一个真正被饶恕的基督徒都知道去感激饶恕。那我刚听了格兰弟兄关于巴斯利弟兄的见证，那是罗杰弟兄克里奇姐妹的父亲，他几天前做过手术，那医生发现他得了癌症，那就只是给他缝合了。那所以让我们继续为他祷告。那是一件最甜蜜的事情， 克里奇弟兄叫我去看他，那我不知道他住院了。当我走进房间时，他说：“比尔弟兄，他说我经常听你们说按手在别人身上。”我说：“是的 ，Busty。”那我叫他 Busty， 那这是他的昵称，那真名是艾弗雷特。我说：“是的。”那他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他说：“自打我进来，他就一直和我在一起。”他说：“刚才有什么东西按手在我身上，他看到在角落里有一道彩虹，马上你就知道那有什么东西过来了。”但神的恩典，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他是克里奇姐妹的父亲，那虽然他的确是个好人，我想我多年前就奉主耶稣的名给他施浸，但他始终没有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有着真正奉献的重生的经历。那格雷汉弟兄，那然而当时在医院里这件事情发生了，他被改变了，赐给他永生的恩典的神给了他彩虹，彩虹是一个约，神持守与他所立的约。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了，那我为他感到高兴。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那不久前，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今天早上，我被去叫去见一位老朋友，那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那你们很多人都记得莫尔斯夫人，那鲁德尔弟兄不久前刚去过他那里，那他神志不清已经好几天了，一直在呼唤。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在叫我的名字，他说比利是个好孩子，他过得很艰难，他说我想在走之前见见他。然后过了一分钟他问道，你见过他吗？我想见比利。那几分钟后，那他就和他已经死去的丈夫说话，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他就和他交谈，开始和他所爱的人交谈。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离那道门很近。那这不是很奇怪吗？即使他失明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年近九十岁，那89岁左右，而现在他的眼睛离另一边是如此之近，甚至能看到另一边的事情，而在这一边的肉眼却看不见。那你想过吗？那注意你所爱的人走到路的尽头，那注意他们。那波斯沃斯老弟兄，我的一个老同工，那大约两年前当他快死的时候，我和美达赶到佛罗里达去看他。我相信他快84岁了。他刚从我们一起在非洲参加的聚会上回来，这位虔诚的老人躺在一个小角落里。那我走了进来，那年老的胳膊向我伸出来，一位传了70年道的老兵。那我就这样把他抱在怀里，我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我和他一起坐在床边，把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在拍着我说：“孩子，不要错过了，赶紧去了施工场上，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说：“你知道你要走了吗？”他说：“是的，我很快就要走了。”他说：“布兰弟兄，我想告诉你，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波斯沃斯弟兄，你都快要死了。他说：“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深爱的那位，现在我等着他随时进来接我了。”我妻子离开了他，在他临死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那他还在睡觉，然后他醒了，朝房间里看了看，说：“爸爸。”他努力爬起来和他的爸爸妈妈握手。他说：“你是约翰弟兄，50年前在我的聚会上信主的，这是某某某，他和他的信徒们握手。那些信徒已经离世很多年了。”那朋友呢，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我在想，即使我们来聚会敬拜，我们是不是有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来这里那只是大家聚聚而已，那这很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目的，那也许是度过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这也是其中的目的，但我们正在预备为一件事做好准备。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也许又该再说一下了。当我年纪越来越老，看着自己余生的日子一天天变短的时候，那格雷汉弟兄，我开始用某种方式来思考这种生活。 那那就像我曾做过了噩梦，那我们这里许多人都做过梦，那些很艰难的梦你试图挣扎，那你们中间很多人都这么做过，那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想把自己唤醒，那不知怎么的你知道你自己睡着了。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就在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理顺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一些事情又出现把我们击倒了。现在在座的各位，那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人生的试炼和征战。所以有时候我想唤醒自己说，主啊，那有一个早晨或是某个晚上或是某时候我会醒来，我会来到他的面前，所有的试炼和悲伤都会结束。我希望的是真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醒来，那是我内心的渴望，我要醒来拥有他的形象，那看到他，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现在有一件事我要弄清楚，那趁我还没有糊涂的时候，那我要弄清楚，我要确保我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我死得像个乞丐，他们把我埋在窑匠的田里，或者我的坟墓是在河底或海底，无论在哪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我想认识他，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这样，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因为我知道在我面前有一扇很大的门，这门叫做死亡，它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我的心每跳动一次，我们就都离那扇门更近了一步，终有一日它不会再跳动，我们又近了一步，那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那被称为死亡的那扇门前，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它。我到了那里肯定不想像个懦夫一样的进去，我想被他的袍子和恩典包裹着进去。我知道一件事，某一天当他呼召时，我会从那里出来，这就是我今天活着的目的，认识并服侍他。那这里年轻的传道人们，那克里汉弟兄，还有像鲁德尔他们这些弟兄，我确实要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继续前进。我今晚走进来，那坐在这里听他们唱歌，他们拍手唱着你来吃这首歌。那我看见三林姐妹站在那里拍着手唱着你来吃，主人招呼你来吃，那就好像看到了那些去世的老圣徒，那他们就在边界那边等着呢。那有一天我想要见到他们，那老妈妈普特，我看见诺恩姨妈站在门口，当时她的情况糟糕透了，我和乔治弟兄走到那里，他说有一个人死而复活了，我就是那个人。我几乎能清楚地看见韦伯姐妹，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那顺便说一下，我想弗兰基现在没问题了，那天晚上我给他打了长途电话，又和他一起祷告，他说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触摸，他说一回到印第安纳，回到这里就会把参加聚会作为首要的事情。那所以赞美主，弗兰基是个好孩子，非常好的孩子，他经历过起起伏伏。那唐不在这儿吧？好的，我想他应该不在。那他有过起起伏伏，那如果他不来的话，总有一天神会把他取去的。那所以让我们为他祷告，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先向作者低头。神伟大的圣灵啊，正如生命开始的时候，这必死的生命开始是头发灰白，额头布满皱纹，我们能感觉到在我们必死的生命里有永恒生命的震动，它膨胀到我们的喉咙里。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我们这个生命一结束，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正如古时的保罗说的，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无法刺痛他，坟墓也不能拘禁他，这位圣徒化为灰尘的身体今晚等待着复活，但他的魂在基督面前，他说离世比在这地上要好得多。在他的日子里，甚至是在牢笼里，他都放胆宣扬那伟大的福音。他的眼睛困扰着他， 甚至他写的字都很大。他和野兽搏斗过，身上有许多鞭伤。我们正在用尽我们里面的一切，为着同一个荣耀的福音而竭力争辩，要让这福音继续前进直到那日。我们感谢这个小帐幕，感谢他的牧师、他的成员、所有的堂委以及他所处的这座小城市。主啊，我第一次讲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主啊，我祈求这小教会和建造他的灵长存，直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祈求这个教会所有的成员和来到这里的人不会有一人失丧。我祈求在尤里卡有一个伟大的属灵上的觉醒，愿耶稣基督的大能横扫这小城市，呼召许多的人归向基督。主要祝福所有与这些相关的人。我们祈求圣灵今晚对我们说话，赐给他们期待已久的周日的聚会。愿这场聚会因你的同在而得荣耀，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中间恰好有谁今晚不认识你，我们心中也没有这种美好的盼望，那么主啊，愿这人今晚找到那巨大的涌向永恒生命的喜乐之泉。请听我们谦卑的祷告，祝福我们所读的话语，愿圣灵把这些话栽种到最适宜的生长的地方。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知道我来到尤里卡似乎并不是来讲道的，好像我只是想过来和大家聊一会儿，因为我认识你们所有的人，那所以我们只是稍微交通一下。现在让我们今晚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几节经文，那大概在第十五节。我喜欢读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永恒的。我喜欢读他的话，因为我的话会落空。我是一个人，但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对你们今晚在这里的宝贵的人们，我知道即使我只是读一下这个道，你们会得这些的东西，然后回家，因为这就是格里罕弟兄所说的食物。愿主在我们读的时候把它激活给我们。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导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再告诉给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呢，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但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了看什么？一个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比先知更大。经上记着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为你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的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浸约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历经强暴，强者也以强力夺取。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直到约翰，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如果我试着用一小段文字来说明这个主题，那我会这样说：你们出去看什么？约翰在他那个时代，世人认为他是个野人，那他半裸着，身上裹着块羊皮，那满脸胡须，头发可能都是竖着的。那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野人，我们会说他疯了，他只是一个住在旷野的老隐士。那对教会来说，照着他那样讲道的样子，他是个狂热分子。那教会认为那个人肯定绝对是个宗教怪人。那即便他活在今天，人们对他的想法也不会比那时好多少，因为世界并没有改变。人们一路走来，那新的世代兴起，但是统治世界的灵和先前一样，只要世界还在，那就还会是这样。但那些认识约翰，那些信他的人，他们出去看一些真实的东西。那在那里，今天和当时一样，分为三类：世界、教会，还有真正的信徒。那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状：世界不信者，教会不冷不热的成员，然后是真正的信徒。有些人去教会是去找教会的毛病，那有些人出去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地位，那或者他们认为更好的阶层，那或者是一个聚会，而其他人去寻找平安，去寻找神以及一些真实的东西。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聚会中得到益处。那我常说，福音造就三种人：不信的人、假信徒和信徒。那一直都是这样，这取决于你为了什么而去，你的态度，他所传的道。那世人是不会去听他这种信息的，他们今天会像当时一样谴责他的，他们还是一样。如果你传讲同样的信息的话，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坏的信息。耶稣说，在那以前没有人能像施浸的约翰那么伟大。耶稣肯定了他的话，他说你是去听风吹动芦苇，就是那种随风倒的东西吗？约翰可不是。他说你是去见一个穿着华美衣服的人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穿上好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但他说那你去看什么呢？先知吗？我告诉你们，约翰比先知更大，因为他就是被预言过，或者说预先说到过，要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位。约翰，一个伟大的人，但世界并不这么看。约翰是怎么引起世界注意的？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去看一个野人挥舞着双手，那半裸着，那浑身长毛，他是个很粗鲁的人。那也许是他的手臂，他的手，那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伊利亚，而伊利亚那是一个毛茸茸的人。那他们就去见他，有些人去看他只是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而其他人去见他是去否定他的话，那另一些人则是去看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那如果他今天来的话就是这样子，如果他今天在这里，那或者他的信息像当时一样被传讲，那人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那如果他的信息是如此令人震惊，那震撼了整个的地区，那让我们看看他所传讲的。他向大家传讲的第一件事是悔改，那悔改总是蒙瞎不信的人，那蒙瞎教会成员的眼睛，教会成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悔改的。当你到了自认为没有什么可悔改的时候，那你的情况更严重了。那虽然你是教会的一员，但你的情况比街上的罪人更可怕。因为圣经在启示录中提到教会，说他赤身露体，可怜困苦瞎眼，却不知道。如果街上有一个人瞎了，那很糟糕。那如果他很穷，那也很糟糕。那如果他是赤身露体，很糟糕。但你要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个才是最可悲的。那今天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属于教会，却不知道自己需要悔改。你告诉他们要悔改，反而会激怒他们。那约翰向教会的人传讲悔改的道，他们说看这儿，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父，我们不需要这些从旷野出来的野蛮的传道人，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那没有教派的人，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呼喊，因为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父。同样的信息也会蒙瞎今天的教会。那如果你随便抓一个人问，你是基督徒吗？他会说是的。很快他们就会问，你是什么宗派的？什么宗派无所谓，但这与基督教无关。那他们中的一个会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或者是他们所属的任何的教会。那尽管这完全没问题，但这并没有回答问题。你仍然需要悔改，而悔改会震动百姓。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他。那我是我是执事，我在教堂里做一些事情。这不能成为任何的借口。你仍然需要悔改。约翰不过是在证实神的应许，传道反对知识的宗教。如果今天同样的信息发出，会和当时一样在那些虔诚的人当中引起轰动的。因为唯一的区别只是那时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而今天他们会说好吧， 那我想让你知道，我是某群会众中的一员。那约翰说，斧头已经放在了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说他拿着簸箕来要扬尽他的场，烧尽糠壁，把麦子收在仓里。哦，难怪耶稣说没有一个人生来像他的。约翰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神装备一个人，他用自己的材料来装备他。他们去野外不是去听一场知识的演讲，不是去听一场类似于政治家的演讲。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听什么？当众人听见约翰的话，他们听到的是一个从母腹里出生时就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听到的不是一个在福音上妥协的人，他们听到的不是一个教派的争论，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他们听见的是刺入人心的福音的信息。约翰传讲圣灵的洗礼，他从来没有传讲过他没有的东西，他传讲他所领受的。今天被派遣到事工场上的神的仆人，如果没有圣灵的洗，就没有权利传福音。这是传道人需要的第一个资质，被圣灵所充满。那么你去看什么？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他说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约翰离好莱坞太远了，不可能成为一个衣着讲究善于社交的传道人。你去听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吗？那历史说约翰九岁时就进入了旷野，他的教育是从神而来的。那他们是去看一个布道会的经理，一个能言善辩能安排布道会不让所有教会合作的人吗？哦，当然不是了。他斥责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他称传道人协会是一群蛇。他说，你们这些毒蛇，已经警告了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不要心里说我们是属这个的，我们是属那儿的。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孩子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更多被圣灵所高的施浸约翰的讲道。他们看到他传讲结婚与离婚时，他并没有收回他所说的，他直截了当的传讲福音。因为他没有收回他所说的。为什么？他是受膏的，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你也不可能控制自己。即使你是一个罪人，你不需要为自己是个罪人而承担责任，但你要为自己继续做一个罪人负责。有一条路为你预备，但你是个罪人，生来就是。神不会因为你是个罪人而把你送入阴间，神把你送入阴间是因为你不肯悔改，不肯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拒绝选择正确的路，你把自己送入了那受折磨的地方，你把自己的魂送入了那永恒的归宿，是照着你的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神不把任何人送入阴间，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永远不会那么做。是人把自己送入了阴间，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救恩的道路。神是恒久忍耐的，不想任何人灭亡，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但人宁愿行在黑暗里，也不愿行在光明中。原因是他们生下来就处于这种状态，不想接受光。使什么从东西南北而来，在罪人的路上设下路障，歌唱见证传道，然而他却明知故犯的从中间走过去，还说神需要为此负责。 说责任在神，神是良善，满有怜悯，他不想一个人失丧，但人却想失丧，因为这是他的欲望，他拒绝在光中行走，这个是他失丧的原因。好的，那约翰他反对这种知识的讲道，他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得不到合作。那我想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如果格里罕弟兄想说现在我们要在这里举办复兴会，我们要走遍全城，那我看到他在十字路口那里举办复兴会，一个小牌子写着尤里卡的复兴，上面没有说什么教堂，他只是说复兴正在进行，来吧，欢迎大家。我想如果他在全国各地传道，他这样做将很难得到充分的合作，那他不会那么做的。那如果我到这里来，那和他，那还有比勒弟兄和鲁德尔弟兄一起举办布道会，那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在杰郡维尔，那新奥尔巴尼或其他什么地方举行布道会，我们就必须靠我们自己的传道和圣灵来吸引选民。教会说我们与此无关，他们是哪神学院的？是谁支持他们？约翰会说，我们的凭据不是从你们法利赛人来的，神呼召我传福音，这就是我的凭证。神所差来的人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不是教会派你来的，是神差派了一个神差来的人，约翰就是那种人。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乃是去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腓力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人吗？你去看什么？他穿得很好吗？他讲话很有口才吗？他所做的只是站在那里谴责一切的错误，连分封的王也坐车出来见他，就是当时的州长。他和他弟兄的妻子同居，约翰走到了跟前说，你娶的是不合法的。是的，你去看什么？你去见一个教派的传道人吗？你去见一个有知识的演说家吗？那这肯定不是今天的世界想要的。那他们想要的是口才，著名的大帐篷，彩旗飘扬，或某个著名的神学博士，所有的教会合作知识分子去做学术演讲。但当你看见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他通常是在后面的巷子里，站在街上，或者在一栋小房子里传讲耶稣基督毫无掺杂的福音。那是神派来的人，弟兄把斧头放在树根上，不管人们怎么想，传讲福音，他独自站立。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吗？当然不是的，他连一点教育都没受过。他九岁时就进入了旷野，三十岁出来传讲悔改，谴责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无法控制自己。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就是那么穿衣服的，他的本性就是那样的。他也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讲道，谴责那些放纵的女人，因为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他就是那样。他告诉希洛底，他毫不留情，当面的责备他，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人们。为什么他无法控制自己？那是他的恩膏，他是以利亚。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你的恩膏会显出你是什么，你的灵是什么，就会被什么驱使。你被一种灵驱使，如果耶稣基督的灵在基督徒的身上、信徒身上，那就难怪他是一个奇特的人。毫无疑问，这个人里面有某种东西在驱动着他，因为神的呼召在他里面，基督的灵驱使着他，他必须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行动。你能想象看到约翰走在那里说，哦，那没关系，这没有什么，只要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他的行为就会像以利亚一样。那现在的这些人做例子，他们开始说，哦，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他们开始的很好， 那第一件事大约六个月后他们就开始往回走了，开始这样那样，你马上就能看出恩膏离开了他们。只要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就会使你像基督。那有许多人对基督有错误的印象，有些人认为基督是个娘娘腔，基督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他是一个榜样，他不仅是人而且是神人，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是最谦卑的人。但你可能会过于谦卑了，你可能谦卑的甚至魔鬼把你变成木偶了。耶稣可以谦卑到为门徒洗脚，他可以饶恕甚至能为那些在他手上钉钉子的人祷告，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男子汉，用绳子编做鞭子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神的家。是的，约翰是个温柔谦卑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个男子汉，站在约旦河边，他不需要一个大的会堂或什么讲道的地方，他谦卑，他选择了明亮的蓝天，他谦卑，不需要向人要多少钱才来牧养教会，他以蚂蚱和野蜜为食，那就是蝗虫，在那个国家人们把它们做成罐头，他们是又大又长的蚂蚱，可以腌制烟熏，有各种的吃法，他靠这个生活。他的衣服是一块裹在身上的羊皮。耶稣说，你们去看什么？你们去看什么？一个屈服于法利赛人的人吗？那一根随风倒的芦苇吗？撒鲁干人一来就和他们走了吗？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吗？他说，你去那儿不会看到任何这种东西的。你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不，一个知识分子吗？不，那你去看什么？他说，去告诉约翰这里发生了什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不因我跌倒的这人变为有福。哦天哪，这是弥赛亚的迹象，这个是给他的迹象，那这是今天真正圣洁教会的标志，尽管他们在堕落，但这仍然是耶稣基督呼召的标志。那些男女为了这毫无玷污拯救灵魂穷人和有需要之人的福音而站立，不是一群穿着讲究让他们教会里的穷人觉得格格不入的贵族，而是一群卑微的人，那里是传福音的地方，病人痊愈了，他们为病人祷告，神用神迹奇事证实他们的释放，这才是传给穷人的福音。去告诉约翰这些事情。天哪，神如何使用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一个连一套衣服都没有的穿，那一个没有长袍穿在肩头上的人，一个没有地方枕头的人，一个没有一餐好饭能坐着吃的人，用这个人震动了列国。哈利路亚，求神怜悯。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做什么。有一天我的妻子说，亲爱的，我50岁了，我在地上不会待太久了。然后我走了出去，站在树林里，那我出去打猎，我在树林里站了一会儿，我想50岁究竟怎么了。然后有个东西对我说，神可以训练你50年，让你只做50分钟的工作。不管怎么训练，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训练了摩西80年，为要从他得着40年的服侍。神在训练他的子民，神在训练他的教会。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神用简易的东西行事。有时你可能认为你是这里的少数，那少数神通常都是在少数人那里，但是弟兄，当他准备好行动时，他用少数人震动了大多数人。他是神，他用简易的东西来行事，他从哪儿弄来创造世界的材料呢？他说要有，结果就有了。他找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旷野靠吃蚂蚱与野蜜长大，身上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只有一块羊皮的传道人，震动了那一带的地方。 今天他的名字是不朽的。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神用简易的东西行事。有一次他用了一个连 ABC 都不认识的人。有一个人，当一千个非利士人扑向他时，他捡起一块驴腮骨，一块从驴口取下的简简单单的腮骨，击杀了一千个全副武装的人。哦，那就是我们乘风破浪的神，用一块驴腮骨杀死了一千个人。这同一位神，有一次当一个大吹大擂的非利士人站在河的另一边辱骂以色列的军队时，神用了一个瘦小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简单的弹弓。哦，神哪，一个弹弓，一根绑在皮革上的绳子，那一个小小的弹弓，一个简单的小东西，杀死了一个巨人，打败了一支军队。神用简易的东西，不需要什么伟大的东西，只是正确的使用简单的东西。不能只是简单的东西，还必须正确的使用。不是所有生活在旷野的人都是约翰，不是每个拿弹弓的人都是大卫，不是每个捡取驴腮骨的人都是参孙，而是当他被神仆人受膏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枯干的杖，羞辱以色列的军队，羞辱埃及的军队。阿们。摩西曾是个懦夫，与格顺和希伯拉生活在沙漠的深处。有一次摩西从燃烧的荆棘中得到了恩膏，他就手拿一根枯干的杖，妻子骑着驴，跨上抱着个小男孩，80岁的老人胡须随风飘动，他就下埃及去接管了。一个简单的老人，80岁，手拿干枯的牧羊杖，向全世界的军队挑战，并且征服了他们，走了出来。这取决于你怎么做。现在你有了谦卑，你在尤里卡得到了福音。正如我所说，你可能是少数，但你来听什么？你来仅仅是为了说我去教会吗？你来只是为了听我们亲切的弟兄讲道吗？这些都是好的，但让我们做比这更多的事情。让我们来接受基督，让我们今晚和他一起离开这里，让我们出去挑战一些错误的东西，把他们切掉，腮骨或不管你手里是什么都拿来征战。神用受膏者的手使用简单的东西，那里有了一个简单的事工，一个简单的小城市，一群简单的小人物，那个简单的教堂，一个简单的福音，但却是受膏的。神大能的耶和华在天上打雷，造了星辰和太阳系，用未显现之物创造了大地，那一说话就出现了。但当他来眷顾人类的时候，他没有乘坐黄金的战车下来，而是选择来到一个小山坡上的马棚里，出生在一个马槽里，简易，但是从那个马槽里出来了以马内利。你出去要看什么？是什么来到了今天的世界？美国最伟大的名片是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名片是什么？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婴儿的灵和生命，他出生在山坡上马棚里的马槽里。简易之事，简易之事，教会这被放在了你手里。现在接受恩膏并正确使用它。那本可以，那孩子们，很多孩子出生在马棚里，那许多孩子们可能出生在马槽里，但关键是你怎么对待它。那许多人听过福音的宣讲，那格雷汉的弟兄们听过福音布道，那我有几个弟兄听过福音，那他有弟兄，其他人也有弟兄，但是这取决你怎么对待他。去行，这是你 我们坐在一起争论各自的教派，说我们应该属于哪个教会，属于哪个社团。这不是神派人来听的，神差遣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去听福音，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以前在肯塔基的山上，那有这样一个故事，那一位宝贵的大约有十个孩子的母亲躺在那里，即将死于可怕的肺结核。哦，他看过医生，做过所有他知道要做的事，但是细菌正在杀死他，要夺走这位母亲的生命了。不久他就要死了，在那十个孩子中，那当然他爱孩子们，在那些孩子中只有一个愿意干活的，他们都不愿帮助他。他躺在床上快死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那这个小女儿，她的姐妹们跑到邻居家去玩的时候，她却要做所有洗刷的活，她为其他的孩子们做饭。那些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会在家，然后当轮到洗碗的时候，他们就都跑掉了，所有的活都得她来做，因为没有人留下来做这事儿。那终于有一天，死亡来到了门前，夺走了他的母亲，结果这一切就都抛给了他，他成了这些孩子的母亲。可怜的小女孩干活干活，一直干到她的小手都起了老茧。她尽她所能的去做一位母亲，代替母亲的位置。那最后她非常努力的工作，那吃的也不够，直到可怕的疾病把她的小身体拖垮了。那最后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那碰巧有一个主学的老师开车从那边经过，那走进去看她，那叫了她的名字。他说，你知道那你病得很严重吗？他说，我知道我要死了。老师说，我刚刚咨询了你的医生，他说你要死了。那他说，是的，没错。他说好。那么善良的老师说，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面对这个了吗？他说，哦，是的，我准备好去见耶稣了。哦，老师说，那很好啊，那么你属于哪个教派？他说，我不属于任何的教派。他说，我在这里努力工作，没有人帮助我，我不属于任何的教派。他说，孩子，那那位善良的老师说，你必须得属于某个教派，否则你到他面前时，你要告诉他你属于什么教派呢？那他说，你跟哪个团体有联系吗？你能告诉我你属于哪个教派吗？你有什么能展示给他看的？那坐在那儿的小妇人把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小手从床底下伸了出来，说，我只要把我的手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我认为这是对的，让他看看，看看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交给我们的东西的，让我们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去做。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那天你见到他时，他会从你身上看出什么？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给他看的，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想一想，让我们低下头。有没有人说，为我祷告，伯南弟兄？当我举手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把这双手献给基督，让他使用我。只要举手说，为我祷告。当你举手的时候说，我要奉献我的手，我要这么做。也许你们当中的一些基督徒会说，我知道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我知道我一直懒惰，但是我爱主耶稣，我真的希望你为我祷告吧，弟兄。我举起手来，那神祝福你，这很好。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我爱他，我希望那天能见到他。当我打开这本书卷的时候，我不想让他说，那你把名字写在了书卷上，但你什么也没有做。我想赢得灵魂，我想出去做点什么，我想祷告，神祝福你，主祝福你。没错，很多手，很多手。现在你们举手的人，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那还有这里的弟兄，那我祷告的时候你们也祷告， 你说主耶稣，你在我所处的地方对我说话，从今晚开始我要服侍你，我明天要出去向世人展示，我出去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认识耶稣，我要为他做点什么。我现在就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请原谅我一直以来的拖了，也许你不是传道人，也许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但是做点什么吧。有时只是在路边做见证，和什么人说说话，那当你和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唱唱赞美诗，那你要和他们谈论主，那这就是你要做的，这就是神的要求。你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做吧。宝贵的父神呢，我们谦卑甘甜的结束这一小段的侍奉，通过读着道，把种子播撒在各处。有一天你问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问题，你出去是要看什么？为什么人们去教会只是为了加入某个教会，不进入某个宗教社交的行列吗？你去看什么了？你进了一个社交的教会只是知识的传讲吗？还是你去寻找平安？你去找那位救主吗？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天父啊，今晚借着你的话语，已经有至少15个人或更多的人在这里举了手，他们想奉献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基督徒，但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被召去传道或主日学，所以他们没有参与。但主啊，无论多么简单，从腮骨到干枯的杖，无论我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都拿出来给他们看。不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去做。神啊，我求你使他们的生命成圣，用圣灵膏他们。他们的努力不管是什么，唱歌做见证，那还是做点什么，愿那都是为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应允，愿神祝福我们宝贵而忠诚的格里罕弟兄，那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张桌旁，这个小教会姐妹教会。我今晚走进来，看到讲坛上有三个十字架，我看到教堂的长椅，那当然神，这是我们的一个亲属，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姐妹教会在发光。神呢，愿他成长为一个大能的教会。主啊，求你应允，愿福音的光从这里照到别的城市，愿受膏的传道人从这里出来，从这会众中出来，就是坐在这里的年轻人，把福音带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坚固并祝福执事和理事并所有的肢体。主啊，愿你得荣耀，总有一天或黑夜或白昼，我不管什么时候，当那最后的呼召发出，我们被召去到高处的时候，愿我们带来宝贵的战利品放在你的脚前，把我们为你所赢得的交给你。你今晚放在我们心中的材料，愿我们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使用他们，祝福这些人，给他们恩赐，给他们可为你工作的圣灵的恩赐。我现在作为你的仆人，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使命，奉耶稣的名，将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来使用。阿们。有一首老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姐妹会不会弹，那全员有空处，你会弹吗？嗯，好。有多少人知道？空处，空处，是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那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常常在祭坛前跪下，那在我们教会里唱这首歌。那你知道这种，那你们在这里仍然拥有自由的信仰，就像我们过去在教会里一样，那在那里 你们仍然可以鼓掌赞美神，享受美好的时光。那他们告诉我，鲁德尔弟兄在高速公路那里有个教会，那哪天晚上我会悄悄进去听他讲道，那让他出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终于让那些人燃烧起来了。神祝福你，鲁德尔弟兄。好吧，给我们一个和弦。那格林汉弟兄，最后还是你来给他们起个调。那我想唱这首歌，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你喜欢吗？那瞧，你们所有的卫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的，无论你们是谁，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一边唱一边和你们前面的人握手，来跟你们两边的人握手，跟你们后面的人握手。那现在来吧，现在都有空处给我们了。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你喜欢吗？那你知道雅各挖了一口井，那非利士人把他赶走了，所以他称之为恶毒。那他挖了另一口井，非利士人又把他赶走了，所以他们称之为纷争。他又挖了一口井，第三口井，他说这有空处给我们所有的人。那神在路德派的教会挖了一口井，那他们把其余的人都赶跑了，路德派的。然后他在成圣之下，在卫理公会挖了一口井，路德派因信称义，然后成圣。他挖了一口井，结果他们把所有的人都赶跑了。那他又挖了一口井，那他没有名字，不，没有教派，那只是一个美好纯粹的圣灵，有空处给我们所有的人。对你们这些骑着单峰骆驼、双峰骆驼、三峰骆驼的人，无论是什么，有空处给我们所有的人。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空处空处还有空处，全员为我预备有空处。你不喜欢那些老歌吗？哦，我真是喜欢。我想在讲道之后，那有时是非常鲁莽而粗糙的，那么讲完之后，你知道这会把你洗刷干净，那然后你会觉得一切都被洗净了，那你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你会感到自由。那这时我就想唱歌，你呢？那这个是敬拜。保罗说他歌唱的时候是在灵里歌唱，那他说敬拜就在圣灵里敬拜。我不知道姐妹会不会弹这个呢，我可能唱不出来，但我喜欢这首歌。那如果你不会没关系的，姐妹。求主使我靠十家，在你有生命权，宝血有十家流下，爱百次人心碎，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喜乐的魂 找到安息在河那边。亲爱的，你喜欢这歌吗？那你知道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听这些尤里卡美妙的声音来唱歌。以前这里有个旧的风琴，你们有过聚会，那你们尤里卡人还记得吗？你们会去彼此的家里唱歌。哦，我真想再去到他们哪个家中唱歌。哦，想想吧，我们宝贵的救主，我们要见他，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在早上之前，那有什么区别吗？那告诉我，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样也会发生的，所以让我们那得安慰吧，要有信心爱他。求主使我靠十架在你有生命权，宝血有十架留下。那你知道就会让你很舒畅，拜拜次愿其岁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喜乐的魂找到安息在河那边，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宝血我罪得洁净，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那唱这一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手。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耶稣天命的住在我心内，在十架上主已接纳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有多少人想去天堂呢？是的，先生，我想去，我在路上，我太高兴知道为我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了。是的，先生，来到这泉源使我洁净，将你灵魂放在主脚前，投身此泉是你的完全，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哦，太好了，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耶稣甜蜜的住在我心内，在十架上主已接纳我，荣耀归主名，哦，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来到这泉源是我接近，将你灵魂放在主脚前，
愿意上来跪一会儿吗？
是你的完全，荣耀归主名，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歌唱荣耀。
你们当中有人愿意现在上来跪在祭坛周围吗？跟那个男孩一起上来吧。
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
那彼得弟兄，那彼得弟兄，彼得弟兄，你们弟兄们过来，鲁德尔弟兄，
你歌唱荣耀归主名。
还有其他人愿意过来跪下吗？那圣灵在这里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就上来吧。
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来到这泉源是我接近，将你灵魂放在主脚前，后身赐泉是你的完全，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你是否愿意来到丰富甜蜜泉源中，将你灵魂放在主脚？
今晚你愿意过来吗？跪下祷告，谁想来都可以来。
今日的完全，
哦，荣耀归主美，歌唱荣耀归主美，荣耀归主宝贵的美，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哦，多么美好的时光。哦，我们曾经多么爱唱那首老歌，那是给你欢乐的时光，是给我欢乐的时光。我们若预备去迎见王耶稣，那是何等欢乐的时光。你喜欢在这种圣灵里敬拜吗？是的，先生，通过你的魂在喂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高兴看到彼得有这种感觉，那祝福他的心。现在让我们唱这首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那我们现在一起帮帮我克里汉弟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却全身罪迹，力却全身罪迹，力去全身罪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那你知道每次我想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个我曾听过的故事，那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保留地。那有一个叫提姆·科伊的人，他是印第安人的向导，那有点像传教士。他在沙漠里迷了路，找不到出去的路了。那他骑着马，水都喝光了，他在那里已经迷路两三天了，他能出来的希望都破灭了。那他说，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正在一个聚会上做见证。他说对他来说太黑暗了，他在沙漠中看到了一条小路，他说他骑着那匹马就要不行了。那但是我相信他说马的名字叫贝斯。他说那他为马感到很难过，那里一直不行，他们遇到了几次沙尘暴，那鼻孔里全是沙子，这就是他们戴那些围巾的缘故。那当沙尘暴来临时，那你把围巾盖在脸上。那我骑过很多次，在骑马的时候因为我呼吸是湿润的，那结果脸上就像贴了一块沙饼一样，那你知道那尘土牲畜等等，那沙尘暴就这样刮着。他说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绝路了，他自己也摇摇晃晃，他的马也是没有水，那人能比马活得长一些。那所以他说他摇摇晃晃地走着，碰到了这条小路。他说他感到太兴奋了，他开始沿着小路走，他骑上马开始骑。那他说他沿着小路骑了一小段，他说那看起来好像有好几百只鹿沿着这条路走过。他想好吧，这条小路那通向水，那我会找到水的。他说他开始骑上他的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三四个岔路引到一边。他说马想走那条路，他说不，贝斯，你不能走那条路。他抓住马嚼子把他拖到这边来，说沿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有更好的标记，那这是所有路喝水的地方。他说马转过身来不停地叫着叫着，他说他太激动了，他用马刺踢马，那最后把马都划破了，直到他流血站着不动了。他说马就是不肯去，因为他想走那条小路。那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走电视明星电影明星的路，那走众人所走的路，那做一些大人物，瞧，他们不注意那条小路。有一条通往天堂的路，他们说那里有一条幽暗的小径，但是通往灭亡的路是宽的， 一路上都有标杆和记号。他们说将会有一次盛大的聚会，那时牛仔们将如爱犬般站立，接受狮神骑士们的印记，那站岗的知道每一个印记。你听过这首歌，所以我想我会如迷失的牛那样呼叫，那就像一个人被定死罪，当骑士们的主人经过时，我就要与那群乡巴佬同受死。他说他想到了那个，他说我听说过，他看着马心想，那贝斯你带我走了这么远，我以为我要死了，你却把我驮了这么远。我经常听说马有直觉，知道谁在哪里。那么既然我信任你到了这一步，那我就信任你走那条幽暗的小路吧。那这就是我对福音的看法，不是把它看作一匹驮你的马，但我一生都相信神。当路边岸走到路的尽头时，我要更信任他，明白吗？这个古老的宗教在30年前救了我，他带着我走了这么远。当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时，我想要有着同一个发自内心的经历，我相信他。他说他跳上马开始骑下去，没走多远马就一头扎进了一个大水潭。他说他在水里拍打着水，大声喊叫荣耀神。他把马的鼻孔冲洗干净，把水泼在身上，喊着叫着。他说他刚从水里出来，听到有人在笑，望向河岸，那里站着几个人，站在一辆旧的有篷马车旁。那他们都喝醉了，他们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聚会，狩猎聚会之类的，说他们都喝醉了。他似乎认识的，他们说出来。他说谢谢你们伙计们。他们说我想你应该是饿了，他告诉他们已经迷路好几天了。他说是的。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一些鹿肉，对，他吃了鹿肉。他说好吧，你是杰克提姆科伊那个印第安向导？他说是的。他说好吧，既然你吃了上好的鹿肉，那也从这壶里喝上一杯吧，那对你正好有帮助。他说那人把酒壶给了他，他说不伙计谢谢我不喝酒。所以他把脚抬了起来，看了看方向，他把脚踩在马凳上，又回到马背上。一个矮个子的家伙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大概喝了半醉，拿起一支温切斯特步枪上了一颗子弹。他说瞧提姆，如果我们的鹿肉能喂饱你，你就别以为自己好到可以不喝我们的威士忌。你知道酒鬼是什么样子。他说小伙计们，我不认为我是好了不喝酒，但我就是不喝酒。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哦，别跟我讲那些，你要么喝口威士忌，要么一枪把你打穿。那人想威胁他。他说等一下，你开枪前我先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他说我出生在肯塔基州，我父亲死的时候是个酒鬼，还穿着鞋。他说我们住在一个小旧木屋里，有一天早晨太阳开始升起，一缕阳光照在小木屋的地上。这间小木屋甚至连木地板都没有，一位宝贵的母亲躺在一张草床上奄奄一息。他说那是我妈妈，那时我才8岁。他把我叫到床边，搂着我吻了我。他说 Tim 我要离开你了，你父亲死于酗酒赌博，最后被枪杀了。他说 Tim 在我死之前你答应我一口酒都不要喝，也不要玩牌。他说当我吻别母亲时，我向他保证。说从那天起我就一口酒都没有喝过，一辈子都没有喝过。现在如果你想开枪就开枪吧。但是在那个时候一声枪响，酒壶在那个人手里爆裂，一个像毁了容的家伙走出了峡谷。他是个通缉犯，是个强盗。他说等一下提姆，他说我也来自肯塔基州。他说我答应过妈妈永远不喝酒。他说本来想一直站在这里等他们喝了酩酊大醉，那然后我来打爆他们每个人的头，抢走他们身上的钱，他们是猎人。他说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但我听了你的见证后，我心里有什么在说，对不起，我违背了对妈妈的诺言。但是当我的手枪在天堂的大峡谷中回响时，他听到了我签的一个誓言，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他说这是我该戒掉的时候了。我现在想到那件事，有一血泉血流盈满，
无论你是不是正沿着这条昏暗的路走下去，留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你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那这另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凭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饶恕我一切的罪，使我从今到老全属基督。你知道这首歌吗？你爱这首歌吗？让我们来唱，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凭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饶恕我一切罪，使我从今到老全属基督。我今行走是路，不是遇见愁苦，求主引导将黑